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新年好。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姐妹许玲杰姐妹，她添了一个女儿。在这个女儿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医生就诊断说这个女儿有天生的缺陷，她是染色体18，有多了一个的染色体。那星期五的早上10点多的时候呢，就出生。那昨天大概11点多，还不到12点，还不到中午12点还不到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天父就把她接走了。那许玲杰跟 Steve 就希望说，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为他们来祷告啊，万事都有主的美意在当中。那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想去关心他们的话，那也请你们可以跟许林杰还有那个敏杰姐妹来联系啊，敏杰姐妹来联系啊。那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能够来休息，他们需要更多的代祷啊跟祷告。昨天晚上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心里面是舍不得这个孩子，虽然只有大概24小时啊，可是还是他们亲生的孩子。那但是他们心里面有平安，因为知道说他们的孩子的生命也是操在主的手中。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的为他们来祷告。那可能可能是礼拜二的下午，我们会为他们，为这个孩子叫 Faith 举行一个安息的礼拜啊，礼拜二的下午。那现在还没有确定，我们正在跟那个殡仪馆联系的当中啊。那让我们现在我们就围着他们这个家庭来祷告好吗？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是生命的神，主啊，你也透过约伯也提醒我们，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主啊，是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所拥有的东西，无论是得是失，我们知道都有主你自己的美好的旨意。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得到安息，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的主权，知道说我们的生命不在乎我们，我们的生命乃是在乎你。主啊，也求你借着 Faith 这位小婴孩的生命，虽然他只有24小时的生命，但是主啊，你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珍惜我们所亲爱的，我们在主里面也要珍惜弟兄姐妹。主啊，也让我们能够竭力的为主你自己做光做盐。主啊，求天父你恩待我们，主让我们思想主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来安慰我们。在这个除夕的期间，主啊，你帮助我们多多的来思想你的话，靠主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胜过试炼，靠主你的话语让我们得到安慰，靠主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面对我们自己。我们求天父你带领你安慰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诗篇是我们基督徒的诗经，篇能够提高人生的信念，启示人生得胜的秘诀，能够帮助我们解答人生各种的问题。从大卫、摩西等这些的诗人，他们丰富的人生里面，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经历。诗篇也是 为我们人心的宝剑。许多人从诗篇当中找到了自己的祷告，许多人从诗篇里面看见我们想吐露的心声。诗篇的作者对于神的赦罪跟得救都有非常非常深刻的体验，也可以称为说是诗中的福音，因为诗篇为圣徒灵命的经验谈，对救恩只是很清楚的一个所。诗篇也是圣诗集，约翰加尔文称诗篇为我们灵魂的解剖学，我们灵魂的解剖学。诗篇第一篇也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也是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在牛年，让我们学习神求福，也让我们学习走在义的当中。诗篇第一篇，请大家翻开圣经，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也可以称为默想诗，也可以被称为训诲诗。按照原文来说，诗篇第一篇的第一个字就是福，所以呢，诗篇第一篇呢，对我们华人来说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篇，因为它一开头就讲到福啊。如果你有新译本的话，你就会看见新译本一开头就说有福的人啊，是怎么样是怎么样的，有福的人。那么第一句话就是这个福。那么让我们大家来看看这个福是怎么样的福呢？这个福呢是单不是单数的，是复数的啊，是复数的。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表示到说神所给我们的福是多数的，是丰盛的。神所给我们的福并不是单单一个，而是多数的，多数的。说换句话说，敬畏神的人，我们必得永远的福气。福这个字真是可以吸引我们，可以令我们感到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明天就是新年，大年初一，新岁纳福了。福是从天而来的，是人人所仰慕的，人人所希望拥有的。福在这个世界的文化当中是我们华人的标志啊。福不一定是很多钱就有福，福往往是什么呢？是指到长寿啦，生啊，然后抱孙子啦，五代同堂啊，金玉满堂啊，这个才是福啊，对不对啊？其实呢是的，拥有钱财地位的话就是有了钱财，可是不一定有福啊。有人这样说，钱财可以买到很舒服的船啊，让我们可以睡在上面，可是呢钱财却没有办法买到好的睡眠。钱财可以买很多珍贵的补品，可是钱财未必能够买到身体的健康。而说钱财能够买到名贵钢琴，可是钱财必能够帮助我们得到喜乐的心情啊。有一位财主，他讲说现在是除夕了，就到城里面去呢找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呢他说一定要跟福有关系的。他找来找去的时候找到一个人，这名字叫做福来啊。他说好，他说福来 啊明天一大早大年初一你就到我的门那边敲门，然后呢我就开门啊，那你就等于说福来啦，福来到我的家了啊。要记得哦，你要是第一个啊大年初一的时候来到我的家门敲门好吗啊。这个福来说好的好的啊，好的。哎呀，那一天呢，除夕那一天呢，这个福来呢啊一直心里面呢很着急啦，就说我迫不及待能够早一点到这个富翁的门前敲门，然后呢他一开门他就说啊福来啦，就给我一大包的红包 啊，所以他迫不及待。然后呢，除夕的深夜的时候，他就等了 除夕十二点过了之后啊，他就跑到这个大富翁的家里面就敲门了。哎呀，富翁正在睡得很甜呐、可是呢，这个福来呢就在他的门外一直敲门啊，把这个富翁吵醒了。富翁呢吵醒呢，就非常的生气了啊，那么就把福来就痛骂一顿。那福来呢也不认输，他也反嘴了啊，终于呢就闹翻了，因福得祸啊，这个福来就成为这个富翁的祸来了啊。诗篇这第一篇就提到说，福跟义是分不开的啊，真的福必须由义而来的。耶和华说，恶人没有平安，恶人没有平安，恶人虽然暂时的兴旺，但是呢终必灭亡，恶人只有祸患，哪里会有幸福呢？我们要求福也要求义。我们来看看第一节说什么。第一节诗人说，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好讥笑人的座位。诗人在这里刻意的用了一个渐进对战，表示说这个恶势力的增长使我们心中有所气啊。这个渐进对战也是诗人的精心的安排。你看看三个否定性的动词，不从、不占、不做，三个形容词，恶人、罪人和好讥笑人的，三个名词，计谋、道路和座位，这样就表达出来渐进的一种三重的危机在当中。我们从这个三个动词跟形容词跟名词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先从动词来看一看，从这个只是一种思想上在跟随别人，站这个焦点是放在行为上面的模仿跟参与，做就是包括了策略跟指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知道说开始的时候只不过是思想上的一些的问题，想一些的恶行，然后呢就把心里面的恶念就辅助施行了，就辅助施行出来了，跟恶人一起去行恶了。第三步就是到最后就坐下来跟恶人为谋啦，跟恶人为伍啦，甚至是在幕后策划推动跟这个指使手下去执行恶事的意思。从形容词来看，恶人、罪人和好讥笑人的，这个基本上呢都是指到自私自利，既不尊重人也不敬畏神。首先恶人他在心里面就盘算，然后呢罪人就将他所算的东西所想的东西就用行动来活出来，最后好讥笑的人就是把那个恶看为不是恶，变本加厉的来夸耀他们所做的罪行，这种他们是轻视公义啊。约翰加尔文在他的篇的注释里面他这样说，他说好讥笑人的是最坏的，他们藐视神，他们犯错不认，天不怕地不怕，真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按名词来看的话，计划是什么呢？思想上的跟随，他只不过是偷偷的去做一点坏事，偷偷的还不敢明目张胆的公开的去参与。道路是什么呢？道路就是进一步的乐意参与行恶。到了座位就显出了他拥有这种的权柄，或者是说他习惯成自然了。各位弟兄姐妹，的确是这样的，我们思想先要控制好， 很多时候我们犯罪，因为我们心里面已经想这些事情，想了很久，想了很久，想了很久，然后怎么样呢？就去尝试去做一下，或者是跟那些行恶的人去做一下，然后呢，就跟他们一起赞同他们所做的。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世风日下的社会里面，的确我们看见说，在电视上面，在这个资讯发达的这个 Internet Super Highway 上面，我们看见许多不好的建议在当中。很多人要我们去牺牲我们有绝对的标准，许多的人也按着人的标准要我们去跟世俗同流合污，以为说这些观念是对的。可是当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参与的时候，就觉得说嗯，这个很满足，后来怎么样呢？后来就赞同他们去做了，赞同了。各位弟兄姐妹，世俗的哲学，世俗的影响，真的是每一天不断的在报纸上，在电视上，在电脑的网络上面，都是向我们来冲击过来。但是诗人提醒我们，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我们不要站在罪人的道路上，我们不要坐在好讥笑人的座位上面，不要成为犯罪的一个权威，不要成为犯罪的习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存留啊。施布正牧师说，这是一种从坏到极坏的表现，这个是一种每况愈下的这一种走向堕落的趋势的当中。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让我们在新年还没有开始之前，让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不要跟恶人同流合污，要从这个世界的当中分别出来。正所谓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人的失败是一步一步的堕落下去的。人的失败并不是说突然间哎呀，为什么他会拿起枪来杀人，并不是他那个突然间的，而是 premeditate， 而是已经想了很久了，在心里面也看过人家在做了，也以为说这个做了之后呢就可以报复了，所以就拿起枪来吧，然后怎么样，然后就找很多的借口来拥护他自己，就说我所做的是对的。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是的，人的失败是一步一步往下走的，从战做就是跟罪为伍了，终最后就跳入了罪的圈里面，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经百年生了。可是一个人他之所以蒙福，乃是因为他不让这种恶的思念逃到他的脑海当中，他也不坚决的不行恶，也不参与策划恶事，他的脚步是永避隐行，绝不以罪恶为伍的，他的生活跟世俗的人有分别的。各位弟兄姐妹，是的，现在你在这个电视，你在这个收音机上面都会听到一个，就是人很提倡人去离婚呢、啊。他们以为说你家里面不能够解决婚姻的问题吗？离婚吧啊！甚至有男人离婚的一个的团体联合起来说，我们不要受到女人的攻击，男人要站起来，要离婚的时候要争取很多的权利啊。那么女人这边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要有一个公平的罪。所以呢，你听这些的时候，当然了，你跟你的太太、你的妻子在吵架的时候，你听到这些东西，听到收音机的广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可能还不错，离婚可能是一条出路，然后就去找他们，对不对？然后他们说：“哎呀，很多的 case 啊，我会 handle 了几百个 case 都很成功的，要不要我来帮你呀、啊？你来看嘛，我们打官司的时候你来听嘛，哎，去听嘛。”哎呦，果然不错，哎，后来最后怎么样？哎，做了。弟兄姐妹，这一些的念头都是从你的思想开始。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去跟随这一些的人，但以你 他也是一个好的榜样，他拒绝吃祭过偶像的酒跟肉。约瑟虽然他的女主人多次的诱惑他，但是他拒绝跟他有任何的关系。诗篇第37篇23节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求福是由于神的。我们来看看第二节，诗篇第1篇第2节说，他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他昼夜默诵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各位弟兄姐妹，求福的人是一个与神亲密的人，这是求福的积极的行动啊。第一节可能可以说是消极的，可是第二节呢却是一个积极的行动。他知道说这个福的源头是在于神，他知道说神就是赐给他福气的神。他不跟恶人作伴，并不是说跟世俗的人拒绝来往，而是不进入这个罪人的圈子里面跟他们合伙。这是消极方面的，积极方面的乃是我们要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每一天与主同行，与主更加的亲近。蒙福的人喜爱神的话语，蒙福的人默想神的话语，蒙福的人用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他的满足，他默想他，背诵他，神的话是他最大的乐趣。行神的道，他愿意付上代价来跟随我们的主，他愿意付上代价来竭力的来面对他自己。这样的话，神的话语说，这样的人他所做的就必亨通。你有没有喜欢一些东西到一个地步你愿意付上任何的代价呢？在马来西亚，马来人或者是马来西亚的土人，他们很喜欢吃榴莲。每当榴莲季节来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自己的东西就当掉，就去换榴莲来吃。有的呢没有钱，穷得很，他们就把自己的裤子当掉来换榴莲来吃啊。哎，纽约这个经济曼哈顿这个地方 Manhattan、当时英国人来的时候只有用了几匹的布啊，或者是一些香料，就像印第安人呢就买了这个 Manhattan 这个地方。你看他们不惜的付上了这个代价啊。弟兄姐妹，是的，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唯有暂时的享乐，我们唯有眼前的享乐，就把自己卖给罪恶，甚至呢毁掉自己的身体。而身体乃是神的殿啊。在非基督徒的环境当中，在被非基督徒包围的当中，基督徒们我们被围困，我们经常受到社会上的压力，可是我们要以神的话，圣灵的宝剑跟世俗化的潮流征战。在生活上面的每一个细节当中，我们都要显出基督的样式来。俗语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个定律是不变的。我们人生如果能够遵循神的话的原则去行的时候，就是有福的。福这个字是怎么写的呢？福这个字呢是神自首，自不为首的哈。那么就只是我们说真正的福是由神而来，由天而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传统就把这个福字倒了啊，就说什么呢，福是从天倒到我们的人间来，福就是从神自己赐给我们的。是的，这个表示呢是非常的有意思的。箴言书第10章第22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愁烦。那么诗篇第1篇的第2节说，要我们昼夜来默诵主的话， 这个默诵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默诵呢，就是说到要我们细心的去查考，细心的去思考神的话。换句话说，诗人要我们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不断的去背神的话，我们不断的去思考神的话，在这个环境里面，我怎么样能够用神的话在我的生命当中啊，这个细心的思考啊，对我们牛年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啊。什么提醒呢？牛当他们吃草的时候，平常吃吃吃的，他的胃呢有一个地方啊，他一有空的时候呢，就把他以前吃过的草呢就吐出来，在他的嘴里面再次的啊咬啊咬啊咬啊咬啊，哎，这个呢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到让我们把神的话语记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的情况的时候呢，神的话就出来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多多的思想它，帮助我们去对付我们的一些不好的思想，不值得我们想的东西啊。所以呢，这个默想是从内心的，是仿佛在脑海当中盘旋的来思考的啊，感受和意会的。箴言三章第七节说，因为他怎样计算他的为人就是怎么样，换句话说，内心里面的默想必须呢由口里表达出来了。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多多的默想话，以致开口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讲造就人的话。你会说，为什么这个人他会讲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他心里面就是这样想。各位弟兄姐妹，是的，很多时候我们所讲的话乃是我们代表我们心里面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们怎么能知道说这个人是这个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呢？就看到他的言行举止是怎么样的。因为人，圣经说的人所谋算的是在他的心里面，他心里面他怎么样计算，他为人就是怎么样的。让我们彼此的勉励，在新的一年，在牛年的时候，我们多多的思想神的话，以知道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让我们所说的能够说造就人的话。我们看圣经是走马看花的话，那我们绝没有办法能够多多的思想，也没有办法用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不单只是走马看花看圣经，让我们也是默想神的话语。第三方面，我们怎么样蒙福呢？第三、第四节就告诉我们了，更加的清楚的来看。让我们一起来念哈，如果你有新译本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它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总不枯干。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二人却不这样，他们好像堪比被风吹散。哇，诗人把这个图画画成什么样的，是好像黑白陪衬、啊、这种绝妙生动的图画。诗人以善恶对照，反映出溪水旁跟这个被风吹散的堪比。这个其实呢，先知耶利米他也有用同样的笔法写了这样的话，在耶利米书的第十七章第七到第八节里面，耶利米书的第十七章这里说到说，当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他所信赖的，这人是有福的。他必像一棵树栽种在水边，树根伸进河里，炎热来到并不害怕，树叶仍然繁茂，在荒旱之年它不挂虑，并且不断结果子。是的，每一天思想背诵应用神的话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的时候，这一个人就好像一棵在溪水旁的树一样，他的生命是长进的，他是神所栽种在神的恩典当中，是有主人的，这个主人必定供应他培养他，在溪水边有神的眷顾，环境美好，容量丰富，不怕这个炎热干旱的试炼， 不断的得到灵粮的供应，并且你看按时候结果子，按时候结果子，换句话说在什么样的季节里面他结了什么样的果子来。所以我们看看到底他在结什么样的果子呢？在患难当中他结忍耐的果子，在试炼的当中他就结出信心的果子，在犯罪的时候就结悔改的果子，在危险的时候就结勇敢的果子。弟兄姐妹，在患难的时候我们要圣灵的果子，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要按时结果子，叶子总不枯干，这个是一个持久长青啊，繁盛美丽兴旺的。一棵树有绿色的叶子，就给我们看见说这棵树是有生命气息的，这棵树是绿色的，给我们有无限的盼望。特别在春天的时候，当你看到春天的花在开的时候，当你看到春天的叶子重新的长出来的时候，给我们盼望，对不对啊？我们春节也就是这样，在寒冷的冬天的底下，让我们看见说春天就要来到了，让我们看见有这样的盼望在当中。是的，不单有叶子也有果子，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诗人所描写的这一棵树是茁壮的，是有用的，是美丽的，是有益的，这些都是蒙福的光景，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一棵树木的外表跟他看不见的那个部分呢是息息相关的，这个根是看不见的，根就是代表我们内在的生命，我们灵修的生活，我们个人的操练，从神话语里面吸取力量。然后呢，溪水是代表什么呢？溪水是代表活水泉源，生命的泉源，也就是神的道。一个福的人，他的生命跟像属灵的生命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灵修就是我们得力的秘诀，灵修就是我们走义路的秘诀啊。第四节说什么呢？第四节说恶人却不是这样。哦，诗人用的语气呢的非常严厉肯定的一个断语啊，判断语啊。他说所有的罪恶都是因为体贴自己的缘故而产生出来的，所有的罪恶是因为体贴自己啊，不是吗？我们的骄傲就是高抬自己啊，我们的嫉妒就是不能忍受别人比自己好啊，我们的相争就是因为为自己的利益而跟别人争争执啊，我们生气就是为了面子接受不了损害自己的利益，奸淫顺从自己的情欲啊，苦读就体贴自己，以为自己对别人消极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些的罪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自己没有跟圣灵同行的缘故。所以只要我们与圣灵同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来啊。属灵的果子刚刚好跟我们罪所结的果子呢是相反的。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看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前半段是讲到属肉体所表现出来的果子，后半段就讲到说属灵与圣同行所结出来的果子是怎么样的，是仁爱的，放下自我去爱别人，喜乐不看自己的处境而仰望神，忍耐不看自己的困苦或者是别人怎么样苛刻自己，平安不顾自己的损失，温柔不看重自己的利益，节制适当的管理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情绪啊， 恩慈，以怜悯的心去关怀别人。良善在恩慈当中所表现出来高尚的道德跟属灵的节操。信实是信用而实在的自守，从肉体的果子跟属灵的果子相反的对比的当中，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跟思想有没有跟圣灵同行所结出来的果子是不同的。与圣灵同行就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而靠着肉体而活就活出罪来。因为所有美好的果子都是从脱离自我仰望神所行出来的。恶人有没有好结果呢？没有的。这个恶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可以翻译为什么呢？是一个心中没有神的人，一个心中没有神的人，不爱慕神，不顺从神的人，神看他们是恶人，在神的眼中是成为一个很轻微的东西，好像堪比的。堪比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你 有看过、啊、这个堪的话，你就知道非常的轻，对不对？一吹它就飞掉了啊。换句话说，神要在这个经文里面提醒我们说，我们恶人所做的恶在神的面前是站不住脚的，恶人所谋算的一切也只不过是在这一生短暂的里面一吹就没有了。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要守在义的上面。各位朋友们，特别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我今天恳求你不要再走恶人的道路，因为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说这一些东西都会过去的，要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也许你说我需要福气，我需要神的福分，是的。华人我们已经刚才提过说福是从天而来的，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是目的是要给我们人生一个最宝贵的福分，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要成为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要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开始啊。在这个牛年还没有开始之前，我盼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今天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说，是的，我看见我愿意成为一个义人，可是不是靠自己为义，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能够成为一个义人。各位弟兄姐妹，是的，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心中没有神的人，因为不然的话我们的生命就非常的这个轻微的，没有价值的，就好像这个堪比一样，没有重量，虚浮的。因为没有生命，这个虚无废物将被焚烧了，被风吹散，终归乌有啦。神不单只是能够给我们有得福的秘诀，他也给我们有得福的保障。第五第六节，第五第六节说什么呢？他说因此在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在义人的团体中罪人也必这样，因为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如果走在端正的道路上面，他要得到走正道的赏赐；一个人如果走了错误的道路，他要得到的是走错误道路的报应啊。美国第七总统 Andrew Jackson，他就职当总统的时候是61岁，当他就职典礼的那一天，在美国的另外一边有一所的监狱，监狱里面有一个囚犯，他看到报纸上登到说 Andrew Jackson 今天就职的新闻的时候，他就自言自语的就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唉，就差了一步，我如果知道的话，才是说啊，就差了这样的一步，如果我知道的话，自言自语。 看守监狱的人看见这一位囚犯自言自语的时候，就问这一位囚犯：某某先生啊，为什么你一直说啊就差了这一步，如果我知道呢？囚犯回答他说：原来我跟今天就职的总统 Jackson 是同学。有一天我俩约好要上酒吧去喝酒，路过一间教堂，刚刚好教堂开布道会，那么 Andrew Jackson 就建议说我们进去听道吧，可是呢我却反对，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在教堂的门口就分开了，他进去教堂参加布道会，我呢就去了酒吧喝酒。 Jackson 进入了教堂，听了主耶稣的福音，他悔改信主了，可是呢我就走进了酒吧，放荡堕落，误入迷途，终于就进入了监狱里面。唉，就差了这一步，当初如果我知道，我也会跟他一起进入教堂。弟兄姐妹朋友，可见人走正路或者是错误的路只差一步，一线之差，一步之差，但是后果却是不堪设想，这个后果却差得太远了。一人有良好的结局，当审判的时候，恶人不能够跟一人一同坐，就好像在积水中的鱼不能够伸在树上一样，要分开来。要受审判的时候不能够掩饰自己，在神的面前恶人是无法上立得住，恶人只好在罪人当中才觉得很舒服。如果他要面对神的时候，他是周身不安，坐立不宁，就好像审判一样。义人的前途是光明的，所走的路，所进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是不多的，但是却是引到永生之路啊。义人的道路虽然是崎岖不平的，虽然是吃亏的，但是最后使我们得到安慰的是因为什么呢？那句话请大家看看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这句话换句话说，主的眼睛随时随地的在看顾义人的脚中，神的眼睛看得很清楚，义人的道路是越走越光明的，然而恶人要归入灭亡，所行的道终必归于无有，总有一天会被砍断的，再无法行得通了。我想一个不悔改的罪人，就好像一个故事说到，有一个人他就在他的门前养了一只老虎，可是呢他却不给他食物吃。有一天这个人在他的家门走过的时候，却被这只的老虎逮住了，把它吞吃了。是的，各位朋友们，如果你不悔改的话，你的生命当中就好像养了一只饿的老虎，饿着肚子还要把你吞吃掉。让我们走在义人的道路上，因为义人的道路是神会看顾的，神总会开脱的，这是奇妙的恩典，是德福跟安慰的保障，无限的幸福。各位弟兄姐妹，在牛年还没有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彼此的提醒，让我们走在义人的道路上面。各位朋友们，在新年还没有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够提醒我们自己，世界上只有两条的路，也有两种的结局，
世界上只有两条的路，恶人的路或者是义人的路，两种的结局就是恶人必定被毁灭，而义人却走在永生的路，却有神的看顾。你愿意选择哪一条路呢？你愿意走哪一条路呢？请遵照求福的标杆走吧，走在义人的道路上。让我们起立来唱这一首回应的诗歌《义人的路》。